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昨天我在看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伤痛，因为圣经里面这是耶和华给以赛亚的默示，所以所讲的天呐、要听，地呀、车要听，这都是真正耶和华的话，不是人的话，也不是以赛亚自己想讲的。那么说到的一些现象，好像跟我们的想法有完全的不同。我们总觉得说，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有个英明的领袖就好了。以赛亚在做先知，神的话，神的默示领导他做祭司，做先知的时候。三个王，总共是四个王朝，三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有一个王是行耶和华，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他们算是有不错的领导。那么所谓的不错的君王怎么样？不错的君王就是把一些敬拜神的平台恢复，把拆毁的这个祭坛再一次的兴建起来，把关锁的圣殿再一次的门打开。就是说，我们在看到南国犹大国里面那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这些君王，他们就是把一些以色列百姓可以来敬拜神的平台恢复，让他们恢复献祭，让他们可以恢复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今天好像大家的努力都摆在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有一个英明的主任牧师，或者有一个这个真正讨神喜悦的当家长老等等这些。但是昨天主的话领导以赛亚讲的是，是这些领导虽然很重要，但是关键是这些百姓怎么样。百姓可以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所建恢复的平台的上面献祭敬拜，守安息日，守筵书会等等一切。但是神说，因为这些百姓是作恶的百姓，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们祷告我也不听，你们守筵书会也是徒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今天一个再好的属灵的领袖，他顶多怎么样？他顶多在礼拜堂把所有一切可以敬拜神的平台建立起来，没有任何的拦阻。什么叫做恶的这个神的仆人呢？就是说神，人家想要赞美神还要拦阻他，不准他赞美神，人家要祷告要献祭还拦阻他，不给他献祭。这些就是把一些可以敬拜神的平台拆毁的这些人。但是真的有这些君王就可以了吗？所以昨天在读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非常的沉重，非常非常的沉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你再怎么做礼拜我也不理你了，你再怎么祷告我也不垂听了。为什么呢？今天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里面说到了一些部分的原因，因为他们在生活的里面行恶，他们在他们生活的当中没有行善，他们不去解救那些被欺压的，他们不寻求公平，他们怎么样？不给孤儿伸冤，他们不为寡妇辩屈。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他们生活的里面，神的百姓只寻求自己生活上面的舒适，只寻求自己生活上面的资源，对于别的人，对于这个其他生活里面他们遇得到的人，不关我们的事，欺压的跟他们无关，是不是啊？有不公平的事情跟他们无关，有寡妇的案件，有人欺负寡妇，他们也不理会。为什么他们不理会呢？因为他们只顾自己。就是说，其实神把亚伯拉罕从这个拜偶像之地呼召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就是要让他过一种合神的心意的生活，以后慢慢在以色列这个族群的里面，这个颁布给他们律法是没有向外邦人所颁布的。就是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在这个民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恩典跟带领，是希望这个民族的生活跟世界上一般拜偶像的人不一样。 但是我今天反过来看看，今天我们说信耶稣的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所活，我们所想，我们所爱，我们所要的，有什么是跟这个世人不信耶稣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神的百姓不是因为在祷告上有欠缺，神的百姓在这里以赛亚那个经过的四个朝代，不是以色列百姓在守安息日上面有亏欠，也不是这些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在守严肃会在一些所谓的律法敬拜仪文聚会等等这里面有所缺陷。他们所缺陷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缺陷的是在他们生活的里面没有体贴神的心。今天我们多少时候是不是我们以我们已经从事了这些所谓基督教的活动、基督教的聚会、基督教的一切，我们就觉得怎么样了？但是问题是，神要求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这一切，我们到底怎么样？昨天我们讲到这个三个重点，一个是离弃耶和华，就是到了最重要关头选择的时候不选择神。什么叫做藐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就是没有把神看在眼里。第三个什么呢？第三个是与他生疏。与他生疏的意思就是根本不追求跟神的关系，看重的以色列人看重是生活，以色列看重是他们在宗教里面的地位，以色列人看重的是许许多多的东西。而这三样东西成为他们生活里面慢慢慢慢偏离，而不知不觉的用仪文代替了耶和华神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我觉得这一种的退步，这一种的退后，或者讲的严重点，这一种的堕落，今天是普世的呢，还是单一的现象呢？今天可能很多地方、很多的教堂的里面，有像这个乌西亚王，有像这个约坦王，有像西西家王一样，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这些牧师、长老等。但是我要讲的是，神的百姓在这个末世时代，神的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16节到31节，我觉得里面讲到几个重点是。神界的先知呼吁这一群犯罪的国民呢，担着罪孽的百姓呢，行恶的种类啊，败坏的儿女啊，对于这一群神的百姓有一个呼吁。这个呼吁什么呢？这个呼吁有几个要。要什么呢？要洗濯。要什么呢？要自洁，除掉恶行，止住作恶，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它下面有一些东西是神对这一个神末世以赛亚说犯罪的国民的那一个实际的情况，怎么来面对这样的光景。你不觉得脏，你要去洗濯吗？一个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得罪神的，是得罪自己的，是得罪人的，他要想去洗濯吗？当一个人慢慢慢慢把他的标准降低的时候，今天你看在城市里面有一点会大家要擦擦擦，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干净，他要干净他就会洗，他要干净他就会去擦，他要干净他就会去弄，又会去扫，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人觉得像我们在山区里面住久了，对不对？这个哪里脏了嘛？这个跟山上比起来简直是太干净了，是吧？当我们某一种标准慢慢降低的时候，人家已经觉得脏了，我们还觉得不脏，我们要去洗吗？我们要去刷吗？我们要去扫吗？我们要去弄吗？同样的，今天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我们根本慢慢慢慢像一只在温水里面的青蛙。我们对于所有，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等等的期盼，我们假如越来越降低标准，越来越降低标准，到有一天我们已经脏到一个什么地步了，眼目里面充满的是情欲，心里面想的是一种肉体的舒适享受，对不对啊？而且在脑袋瓜子里面永远想的是我比人家属灵，我比人家爱主，我比人家在社会上有成就，这一些东西 我们不觉得这是得罪神的，我们也不觉得说贪爱世界就是让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减少，我们根本不觉得怎么样的时候的，我们也不觉得这是罪，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不干净，我们会想要去，我们会我们想要去洗濯吗？所以我今天讲，今天不是人在把一些标准跟人讲，也不是在，因为多人在讲解释圣经的时候，已经把神的心意已经降低到一个人的水平，有的时候甚至降低到连古时候的古圣先贤的标准还达不到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是在我们所做的犯的错误的里面怎么样呢？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不对？今天有多少人发明了多少对圣经的解释是让我们心安，这个不能怪你了，这是原生家庭了。对，原生家庭会造成基督徒蒙恩得救没有被神对付，不愿意被神对付的这一部分的软弱，但是是软弱还是软弱，需要洗濯的还是需要洗濯，不是因为说我有原生家庭的问题我这个做就合理了，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自洁啊，不需要去面对，不需要去对付，不是吗？我们得有一个原生家庭造成他今天这种行为偏差、思想偏差、心胸偏差的人怎么样？我们要爱他，但是问题是他已经蒙恩得救了，他需要在神的面前洗濯吗？还是给了他一套合理的解释以后，他就心安理得觉得我今天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所以你们大家都不能怪我，是这样吗？今天基督教里面流传多多少少的解释，多多少少的开，我把它称作为叫做开后门。我讲这个话没有一点不爱，不愿意爱那些有原生家庭问题软弱的人，但是我要讲得很清楚，这样的人需要在神的面前愿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濯吗？来洗涤吗？假如我们不要，我们不觉得我们不干净，我们根本不需要保险，我们根本我们觉得我们合理的，我做任何事情我做这个事情都会有原因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用什么来洗？今天我们的地板脏可以用水来洗，今天我们脸脏可以用肥皂来洗，今天我问大家，当我们的行为我们心里面脏的时候要用什么洗？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回想回想看，我们多久没有在神面前悔改，我们多久没有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求主来饶恕我们的所犯的一切的过犯，我们多久用今天读到的16节以后的圣经来看，我们有多久没有到神的面前来洗濯？假如今天一个人说，哇，他有3天不刷牙，他有3天不洗脸，哇，这个人简直是这个，今天有多少人3年没有悔改，在神面前总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总觉得自己是完全人，完全对，错都是别人，是吗？我再说，在表面上看，这一群在神末世在神的眼光下看见了一群犯罪的国民，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守住一切宗教仪文的里面，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每一个礼拜都做礼拜，他们都是按时做礼拜，按时祷告，按时守筵俗会，所谓的筵俗会不管是感恩礼拜也好，培灵聚会也好，特别的查经聚会，他们通通都守，但是有个问题怎么样呢？他们在聚会的里面，他们在守宗教仪文的里面，从来没有看见自己需要洗濯。你看好，下面神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怎么说？犯罪的国民呢？你们不但要洗濯，而且你们要自洁。什么叫自洁呢？自洁的意思就是不要人家讲，自己愿意来。就是自洁嘛，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常常喜欢，不是要人家自洁，是要我们去帮人家去自洁。自己呢，自己嘛也不希望别人帮我们来打理干净，别人我们偏偏喜欢去帮他们去打扫干净。你看有多无聊的事啊！今天不说每个人能够自己能够自洁的话， 你慢慢发现会形成一种风气。今天的风气怎么样呢？学一套的说法去说别人，学一套的说法去说给别人听，每一个人都去学一套说法，你说给我听，我说给你听，说来说去，你说我的，我说你的，大家都是半斤八两，你讲的也不见得比我多到哪里去，你懂的我也不会不懂，对不对？我懂的讲给你听了，你也不一定不会不懂，结果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呢？那我们还不如按照神给以赛亚的启示一样，我们自己，我们看我们自己，人家对不对，错不错，让他去面对他的神，我自己怎么样，我来面对我的神，这叫自洁了吗？不是吗？而且他下面很有意思，要止住，除掉恶行，止住作恶。什么叫一个是除掉，一个是止住。除掉的意思就彻彻底底的对付，止住的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做了，意思就是你就算除不掉过去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开始你至少也开始要不要做了嘛，继续不断，继续不断，继续不断的作恶，有一种习惯性，就像什么呢？就像背后说人家闲话，有一种习惯性，就像任何的东西都有一种习惯性，做惯了不做就难过。像我们从前在外面的时候，看不顺眼人不打人手痒，你知道吗？难过，你要止住，你要忍住，就是这个意思了。今天有多少人在行为上、饮食上出了问题，怎么样了？止不住，为什么止不住呢？是意志薄弱吗？是心里面喜欢吗？是好像主不能满足，就是这些东西才能够满足我里面的一种当我愤怒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满足我的愤怒呢？啊，止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思想是不是真正要丢弃这些东西了，不要这些东西了。在这边好像似乎先知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还要，你不愿意这样的话，神也不能帮你。我常常持这样的一种的领受。我再说，我鼓励大家好好再把十六节或者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再去看一下，不要光是听我讲讲就过去了，不，你自己去看，神可能还会给你有一些的，给你自己的情景，各方面的情况，给你有一些向你说话。但是我要说的什么呢？我要说的呢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的领受，不要把我的领受，对圣经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啊。我的领受是什么呢？我说假如你不要，神也不能帮你；假如你要，你做不到，神乐意帮助你。神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不愿意洗濯，不愿意自洁，也不愿意这个离弃恶行，也不愿意不愿意除掉恶行，不愿意止住作恶的这些人，神没有办法帮助他，因为他不要。就像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假如人不要，今天我要问的是你要不要？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到底有些什么我们需要面对的？我们要不要除掉？要不要这个洗濯？要不要自洁？要不要止住？有太多的东西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止住的，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东西，恨人的思想啊，不好的喜好啊，对不对？等等的东西，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话，因着神的心意，因着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心要止住，有没有？假如没有的话，就一直担着自己的罪。我们可以把我们为什么会犯罪怪罪于别人是一个诱因，但是别人只是负责他有这个诱因的罪在神面前，我们却要负责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这样一个结果。很简单的，一个人心里面平安喜乐，没有任何的包袱，那么的 那么的被我们的主 set me free， 哇，许许多多感受，那要证明什么？就是说这个人慢慢轻了嘛，就好像我运动完就出汗，汗到最后不是那么的涩，不是那么的苦，不是那么的咸的时候，我发觉心这个非常非常的松。我出完汗以后，我的身体是滑的，你们能相信吗？今天有多少人多久没有运动，没有出汗，那个汗出来以后身体整个都是黏哒哒臭臭的，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累积在身体里面的毒素废物太多。问题是今天我们要不要啊？是这样。下面神给一个应许，很有意思。神给一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神给他们说，好，我们来辩论，你们不要不相信。今天有多少的人，哎呀，我这样的怎么可能？神说，你们来跟我辩论，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相信吗？今天我们常常把跟神的关系在建立在有没有能力。信了主，我就会变成很有能力的人。信了主，我就会变成从前做不来的事，现在做得来。我圣经里面给我们那个应许，不，你从前有罪，我可以把你洗得干干净净，你相信吗？我要这样讲，一只脏的乌龟洗干净了还是乌龟？这是一个干净的乌龟。我再说，一个笨人有罪，主赦免我们的罪，他还是笨人。笨人一点都不错，上帝爱笨人，是不是这样？上帝爱就是一个不能干的人，他信了主，主赦免他的罪，白如雪了，就是他怎么样？他信了耶稣以后，从前不能干了，马上就变成能干了吗？会有这种事吗？他有智慧，就在选择的时候会选择主。今天我们常常一种错误，以为什么？我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我不能干，我就会变成能干，对不对？我丑会变成美，是不是？当然，这个丑变成美是什么呢？因为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怨恨，以后怎么样？他的脸虽然不是五官不是很端正，但是他的微笑、他的笑容、他脸部表情的轻松，反映出内心深处的纯真，对不对？这一方面，丑也会丑得很美的。但是我要说明一个事是怎么样呢？神给我们的应许跟我们内心的期盼是两回事。我们要出人头地，我们要给人家觉得我们了不起，所以怎么样？我们信耶稣好像变成一个台阶，是不是啊？灰姑娘要变公主的这样的一种过程，是吗？不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主把我们洗白干净了，我们就变成怎么样？白白的什么人还是一样。中国人信耶稣不可能以后就变成美国人，没有可能，还是中国人，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一个什么？当我们在神面前觉得说我们人生里面什么东西被拿去，什么东西增加，都不是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跟着我们一辈子，跟着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的这个罪，能够主耶稣能够把我们洗干净的话，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我们的把握。但是问题是吗？犹太人他们要的是什么？有没有罪他们不管，他们要是他们的生活要比人家好，他们要讲究什么呢？我能够在以色列做官，对不对？是不是啊？那别人就不能欺压我。今天假如我们在基督教界信了耶稣以后，也是每个人都要争取做当家长老，都要争取做小组长，因为做了小组长怎么样呢？这个小组里面都要听我的嘛，是不是？是这样的想法吗？以色列人会这个样子，谁来欺压那些寡妇啊？他说，可叹忠信的城耶路撒冷变成妓女。什么叫变成妓女呢？忠信是对神忠信还是对神忠信？什么是妓女？妓女到最后是为了生活出卖一切。何西阿的太太成为妓女，她为什么成为妓女？哦，对不起，这是阿摩斯啊，
没有
何西阿，是何西阿。所以你想想，这边讲到一个忠信的城，对神应该全然忠诚的这个耶路撒冷，最后是神的百姓，怎么会变成妓女呢？ 为了自己的享受，为了自己的生活，对不对？是吧？把家人、把自己的道德、把神的心统统摆在一边，做事。我没有一点看不起妓女，但是我只是把妓女会成为妓女的性质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一个是为了生活里面的需要。但是你不做妓女，难道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吗？人就用一种最原始的方法来满足自己想要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原始的东西在里面出卖，本来是应该很原始的，这一部分的东西是要单单的归给我们的神的。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把神给我们很宝贝的东西，没有给动物的很宝贝的东西，我们在里面只是换取我们个人想要的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求主特别的施恩怜悯引导。他说你看怎么说呢，在生活的里面，生活里面怎么样呢？生活里面这个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什么意思呢？就你用充满渣子的银子在那个地方怎么来冒充银子。你看你做生意不老实，卖酒里面还掺水。你做长官本来的心应该怎么呢？你做长官的本来的心应该是成为父母官，应该是爱百姓的。你今天怎么今天可以跟盗贼这个作伴，反而来欺压，而且喜爱贿赂，追求这个藏私呢？今天用今天的话，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讲，今天你说一个传道人也好，一个长老也好，治理教会的这个长老牧师也好，你应该是群羊的这个榜样，应该做群羊的榜样，你怎么可以反而坐下吃羊毛这个穿羊毛衣呢？头脑里吃羊肉这个穿羊毛衣呢？像以西结书33章34章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到底想什么？今天举例来讲，今天我常常今天这个大妈常说，吉祥你不要这样讲，我只这样问，今天你做宣教师的目的是什么？体贴神的心意去寻找迷失的羊，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去寻找迷失的羊，还是什么样的心了吗？居心怎么样了吗？你想居心想的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今天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也好，我们是一个神的百姓也好，当我们有一天我们跟任何的人可以讲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讲的是你真正的居心，我佩服你。不然的话，不要讲一些光明堂皇的理由给人家听，因为不但人在听，神也在听。你讲给外行人听，人家都听不懂；你讲给内行人听，人家都知道你在搞什么。上帝更是轻慢不得。今天我们敢不敢把我们的居心拿出来跟人家讲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要跟神的百姓要他们交代的，就是交代是一个犯罪的国民，你把你犯的罪来交代，我要洗你白如雪。假如不是的话，有一天你要背你自己的罪。而最后他说，有一天我要在我的我国必复还你的审判官。为什么需要复还呢？复还的意思就是说从前已经没有了。用我今天的话来讲，你说一个牧师只知道弟兄姊妹奉献给他的钱够不够，举例来讲，他的生活过得成过不成，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能满足他生活需要，换另外一个教会去牧会，对不对？他的居心了嘛，是这样啊。你说像这样的人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工作，他会怎么样？弟兄姊妹的压力就是一天到晚跟我要奉献，举例来讲。那么好，等到有一天神说好了好了，我有一天一定会把一位牧者，为羊舍命的牧者给你们， 是什么？这种应许。以色列人之所以会这样，他们真的是自求多福啊，他们只好自己这个自力救济啊，对不对？什么叫自力救济呢？因为以色列这些官长啊、祭司啊，这些七七八八这些都搞到以色列百姓只能够自力救济嘛。今天我跑过一些地方，发现到最后什么呢？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自力救济啊，但自力救济的过程里面又是你比我，我比你，比到最后怎么呢？比到最后就成为犯罪的国民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在想，假如只有犹大国会神的百姓有这种光景，而这个以赛亚那个时代这四个王朝也早就过去了多少几千年了，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把这一段东西，神要默示以赛亚的作者把这一段话记在圣经里面呢？我的体会是，很可能到南国快要被掳的时候，到以色列末期要被掳的时候的光景，跟今天末世神的儿女百姓的光景有雷同，所以一直把它留下来，成为今天你我神的百姓的警戒跟提醒。我们请基督祷告。